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3回。一看到这一兽一鹰啊，许娇和一干修士全都是心中一惊，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韩立却袍袖一抖，低声吩咐了一句：“去！”顿时头顶的魔鹰呢，两手一掐诀，身形一晃之下，骤然之间呢，在原处消失不见了。下一刻，老者徐火呀，只觉得头顶破空之声一响，黑色的元鹰诡异的从虚空中闪现而出，老者面色微变，体内呢数件宝物立刻蠢蠢欲动，心中呢多出了12分的警惕。但是呢，魔鹰根本就没有理睬下方的老者，而是两只小手摇摇的冲身前的血幡一拍而去，呼呼两声过后，两道黑色的光柱一喷而出，一下子就没入到了血幡之中。原本因为老者法力不济，开始有些暗淡的幡旗，顿时呢，一声嗡鸣之下，血光再次大盛起来，并且耀目的程度还远超先前。徐火呢，先是一怔，随即大喜的两手法诀开始变化，用以配合头顶上的大圆。同一时间，另一位老者许岩的身旁处啊，模糊的身影一晃之下，暴鳞兽幼小的身躯呢也浮现而出。只见呢，此兽一张口啊，体内的精纯的灵力也化为了一道金蒙蒙的光柱喷出，同样的击在了另一杆血幡之上。至于韩立自己呢，则看似平常的上前踏足一步之后，足下呀竟然青白色的电弧一闪之下，整个人下一刻竟一下子瞬息数十丈，出现在了许元这位许家大长老的面前。不等对方脸上露出吃惊之色，韩立呢就从袖中啊探出了一只手掌，冲第三杆血幡伸出了一根手指，轻轻那么一弹，一点青光在指尖爆发而出，瞬间呢化为了一朵拳头大的青色的光莲，一闪之后弹射而出，下一刻呢青莲就虚影般的一下子没入到了血幡当中，血幡立刻一下子剧烈的颤抖，竟在血光翻滚之下粗大了一圈有余啊，惊鸿的符文仿佛潮水一般的从幡旗中是狂涌而出，韩立的其他手指呢也接连的弹出，一朵朵青莲飞射而出，无声无息的依次没入到了血幡当中，化为了鼓鼓的精纯的灵力。原本催动幡旗大感吃力的许元呢，顿时只觉压力为之一轻，他不禁惊喜交加了起来。这个时候，血池中原本旋转的血色的漩涡，在法阵威能一下子大增之后啊，尖鸣一下子戛然而止。但是漩涡呢，一下子扩大了倍许有余，几乎占据了整个池子的大半。从池中喷出的血丝原本呢是一根根的，但在漩涡巨大的变化之后，竟然在血光闪动当中呢化为了一蓬蓬的血丝狂射而出，金冠中原本开始萎缩的血茧顿时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但很快地恢复了原来的体积，同时呢体表血丝蠕动之下越发开始像一名婀娜多姿的女子的形态。这个时候血娇大喜的一声大喝呀，开始凝化血躯。随着此喝声出口，许家一干修士在许元等三名炼虚期修士带领之下，纷纷的是法诀一变的，原本围着金冠的血色的符文呢一下子发疯一般的往关中涌入，再纷纷一闪没入到了血茧之中了。人形血茧在一吸入这些符文之后啊，体表呢竟在灵光流转之下开始晶莹光滑，并一点一点的凝固了起来，结果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人形血茧就彻底的 完成了一具鲜红异常的雕像般的东西，一动不动地悬浮在金棺之中。成了！许娇见此呀，长吐了一口气，接着带头把法诀一收。其他许家修士自然跟随的同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整个法阵顿时那灵光一脸，暗淡的停止了运行了。而一干修士这才纷纷的从地上起身，纷纷望向了空中的血色金棺。许娇等许家高阶存在更是眼也不眨的死死的盯住了棺中之物。这个时候韩立呢，却神念一动之下，召回了魔鹰和暴鳞兽，二者无声无息的飞射而回之后，光芒一闪，就诡异的没入其袖中呢，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才大感兴趣的，也望向了血池上空，只见金棺中的血色雕像表面呀，金光呢流转不定，忽然啪啪两声轻响传来，在雕像原本应该紧闭双目的地方呢，突然寸寸的碎裂而开，接着凭空的露出了两个孔洞出来，而在孔洞之下，两只鲜红的美眸显露出来，略微一转动，竟然放出了摄人心魄的异样的光彩出来。韩立目睹此景啊，神色微微一变，但是马上再也没有任何的表情了。而除他之外啊，整间大厅中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许家修士均都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的望向了金棺中的变化。一开始的两声轻响仿佛呢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在那对血色美目一扫后再次闭上之后，下面的片刻功夫中，整具血色雕像仿佛一个易碎的瓷器，在一阵连绵的脆响声浮现出了无数道细细的裂痕呐。接着呢，在一声悦耳的轻哼下，雕像表面凝固的一层东西一下子化为了无数碎片掉落而下，而这些碎片呢化为了一团血雾凭空消失之后，金棺之中竟多出了一具美丽绝伦的女性的躯体。无论躯体修长的双腿还是那绷紧的小腹，均都散发着一股对男性的致命的吸引力，而那光滑如玉的洁白的肌肤、玉洁的面容，更是让这躯体呢一丝缺陷全都没有啊。而女子本身双目紧闭，双臂交叉的挡在了胸前，将更加美丽绝伦的景象呢遮掩住了大半，让大厅中不少的男性修士都不由自主的暗暗的吞了一下口水。这也是厅中许家修士至少也都是元婴期以上的存在，定力都远非普通修士可比的，否则的话恐怕还真的要有不少人会立刻现出一些更不堪的丑态出来。未等为首的许娇等人呢采取什么举动，女子体表呢突然呢血色光霞一闪，一套精致典雅的赤红宫装凭空在躯体上浮现而出，接着呢此女长长的睫毛一动之下，缓缓地睁开了美目，一对血红瞳孔在众人眼前一下子呈现而出，闪动着毫无感情的寒光啊。宫装女子目光在四周众人身上一扫而过之后，目光一凝，最后落在了韩立身上不动了。韩立只觉得呀，一股神念之力一下子从身上扫过，虽然说谈不上太强大吧，但是呢竟然给他一种啊将被看透身体内外的诡异的感觉。他心中一凛，大眼诀立刻在体内运行了起来，将这神念之力呢毫不犹豫地挡在了体外。宫装女子呢似乎有些意外，但是马上将目光一收，一只纤纤玉手在身前突然一翻转，原本笼罩身上的血色金冠顿时呢显出了一层啊翻滚不定的符文，随之金冠一闪缩小了无数倍， 化为了数寸大小，出现在了手掌上，在一闪之下，最后呢就不见了踪影。如此一来，宫庄女子呢一下子就从宝物中脱困而出，直接面对下方的众人了。你们都是许家之人吧？但这个人是谁？似乎不是许家子弟呀。女子一开口就问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问题，徐远等人一时面面相觑啊。阁下是冰魄道友？这个时候韩立倒是眉头微微一皱，却反问了一句。此女身躯呢明明是精血所化，但竟没有办法直接感应到对方的修为的深浅，这倒让她呢有些啧啧称奇了。当然了，一缕分魂所化的化身，纵然再有些诡异之处，她自然呢不会有何畏惧的。说我是冰魄仙子也不算错，道友是合体期修士？宫庄女子目中啊血光微微一闪，也回答了韩立所问。当然这也是韩立是合体期修士并不弱于他本尊修为的缘故。在下韩立，的确是许道友请来唤醒仙子血魂的。听闻对方呢的确是冰魄仙子血魂所化，韩立呢客客气气的一拱手。原来如此，也算我这些后人用心了，竟然能够请到道友这样的合体期修士相助。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呢，宫庄女子目中冷色渐去，也冲韩立深施一礼。许娇等人听到女子如此一问，却均感到脸上有些火热。这位韩前辈，嘿，哪是他们事先请来的呀，而是呢主动的送上门来的，否则的话这一次他们许家还真的没有办法将自家先祖的血魂唤醒的。说起来此事和在下也有一些关系，帮些小忙呢也是应该之事，更何况韩某和冰魄道友还另有一些渊源的。韩立轻笑了起来。哦，竟有此事？宫庄女子一怔，目光一转之下望向了下方的许家修士。仙祖，韩前辈之言的确不假，不但血魂是这位前辈送回许家的，而且这位前辈和冰魄仙祖都出自同一人界，还得到过仙祖遗留的一些前蓝冰焰。许娇上前一步小心地回答道。竟有此事，妾身多谢了，等本尊脱困之后一定重重厚报。宫庄女子美目中闪过了一丝惊讶，虽然说话语不多吧，但所说话语让人不由自主的深信不疑。在下倒不图什么报答，只是有几个问题啊一直想向仙子请教一二，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等道友法身稳固下来之后再谈论此问题吧。韩立呢望了女子几眼，然后嘴角一动地说道。道友看出来了，倒是让道友见笑了，这具血躯刚刚凝练而成，的确呢不太稳固，需要花费几日的时间才能让血魂和其真正的融合为一。宫庄女子呢略微有些诧异，但是呢也没有否认之意地说道。道友血魂刚刚醒来，一定有许多话语和族人说上一二，韩某就不打扰了。千羽道友，你送我回住处吧。韩立一转身忽然对附近的许千羽说道。啊，千羽遵命。晚辈就先不留前辈了，当先祖血魂无恙之后，自会亲自重谢前辈的。许千羽一愣，不由得望了许娇一眼，但是那位许家族长听到韩立言语却心中一喜，早已连连称谢了。宫庄女子见此情形呢没有出言拦阻，只是冲韩立再微微一礼。于是韩立就和许千羽就此一转身，大模大样的走出了去厅。目睹着韩立的身影呢在出口处消失之后，许娇才带着一干许家众人呢重新上前给空中女子见礼。 好了，你们起来吧，能将我血魂重新唤醒，哼，也真的是难为你们了。你就是许家如今的族长？工装女子冲许娇缓缓地问道。第173代玄孙许娇拜见冰魄先祖。许娇恭敬异常地回答道。第173代，哦，看来真的过去许多年了。嗯，你的修为虽然不高，但也不错了。好了，都起来吧。虽然这血魂传承了我本尊的部分记忆，可并不是真正的本尊，而且因为封印的时间太长的关系，记忆也大多残缺不全了，能记起来的重要东西也寥寥无几，也不必称呼我什么先祖，就叫我一声血灵即可了。工装女子却苦笑的冲下方一摆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许家众修士啊，闻听此言，先是为之一愣，接着心中的又都是一惊啊。那雪灵前辈，可记得冰魄先祖的本尊下落是否安然无恙啊？许元一急之下，倒也没在乎称呼上多做什么纠缠，张口就问及了众人最关心的问题。听到如此一问呢，工装女子的玉容却阴沉了下来，半晌之后才摇了摇头。这一下子呢，血娇等人心中是真的凉了呀。放心吧，虽然说本尊直接下落，我无法记起了，但是凭借血魂间的那一丝感应，知道他应该还存活在灵界之中，并且啊，一些相关的线索我还是有些模糊的印象的。工装女子呢，却又说出了让众人心中一喜的话来。好啊，能知道线索也好，只要有一丝线索可寻，我等一定会将先祖大人寻找回来的。许娇深吸了一口气，凝重的冲空中一抱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啊，虽然说具体的事情想不起来了，但我本尊应该被困其他大陆的某个地方了。好了，详细的线索等我将脑海中的残缺的记忆重新整理一下之后，自会细细的说与你们听的。现在你们先说说如今人族的情形吧，以及刚才那名合体期修士的事情。我从此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除了所说的前蓝冰焰之外，似乎另有一件我非常熟悉的东西也被此人得到了，但是这具体的却没有办法马上想起来。血灵玉容上现出了一丝疑惑呀。许娇、许元等人听到这话呢，不禁诧异的互相看了一眼，略犹豫之后呢，许娇也就恭敬的回答道：既然雪灵前辈想知道，晚辈马上如实的讲述。这自从冰魄先祖失踪不久，我们人族上一次的魔灾大劫就降临了人族，这原先的三人皇、七妖王陨落了不少，人妖二族啊，在下面的万余年内颇为的混乱。这位许家族长开始从数万年前的大事儿一一的讲了起来，其中呢，也穿插了一些许家发生的大事，甚至于呢，连数次差点灭族的事情也一一的讲了出来。当这些事情讲完之后，他又将从许千羽那里听到的和韩立相关的事情也详细的告诉了这位自家先祖的血魂化身呢。而工装女子呢，一直漂浮在血池上空，脸上的神色始终冷静异常啊，只是一对美目呢隐隐闪动着那一抹血光，才能让人看出其心中并非一丝波澜都没有啊。与此同时，韩立已经回到了原先居住的阁楼当中， 并将许千羽呢打发离去了。他自己则上到了顶层处，几步来到了窗口处，双目微眯的朝许家宗庙处望了几眼，并沉吟了起来。但是不过片刻的功夫啊，韩立离开了窗口，回到了顶层中心处，一抬手，一块黄色的蒲团被放了出来。随后他盘膝坐下，单手掐诀，神色淡然的闭上了双目。此后韩立再也没有任何举动了，仿佛彻底的入定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4回。三天之后，自称血灵的宫装女子带着血蛟一人出现在了阁楼门前。早就有所感应的韩立不慌不忙的将三个人呢让进了一层的大厅当中。恭喜道友血躯之身已经大成。等宫装女子刚一落座，韩立就冲此女微笑着说道：能如此快的将法身和血魂融合一体，这还要多亏韩道友精纯的法力，否则的话绝对没有办法短短三天之内就可以让血灵将法身巩固到这个地步的。宫装女子同样嘴角含笑的回答道。此女原本鲜红的一对瞳孔，此刻赫然和普通人一般无二的漆黑晶莹了。韩某只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倒是道友的血魂秘术的确是玄妙万分呢，竟然可以如此轻易的重铸化身，实在是御敌自保的大神通啊。韩立听到此女自称血灵，略为一怔，但是马上恢复如常的摆了摆手。这血魂秘术也是妾身当年无意中得到的，其中的确呢有几种手段在保命上大有一些用处的，若是道友不嫌弃的话，血灵就用此典籍酬谢道友先前的援手大恩。血灵眨了眨美目，手掌一翻转，蓦然一块白色的玉简呢出现在了手中，并往韩立身前的桌上一送。接着呢，此女望向韩立的目光满是似笑非笑的神情。韩立闻听此言，却瞳孔一缩，望着近在咫尺玉简呢，沉默了一下之后，突然抬手一招，嗖的一声的白色玉简一下子自行跳到了其手中。韩立神色平静的目光一扫，一缕神念呢向玉简洞穿而去，而血灵目睹此幕，脸上呢丝毫异样的表情也没有，但是美目深处呢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之色掠过。多谢血灵道友相赠此典，但是里面记载的东西与我所修功法有些抵触，其中的秘术在下恐怕是没有办法修炼的。仅仅片刻之后，韩立呢就将玉简中的内容啊大概的扫过了一遍，摇了摇头呢将玉简放回到了桌子上。怎么，道友主修功法是儒家法诀吗？血灵玉容一动，有些怀疑的说道。毕竟韩立第二元婴一看呢就是修炼的极厉害的魔功，同时呢修炼两种截然相反功法的修士，世间不能说没有，但在人族中呢绝对是屈指可数的。这倒不是啊，只是韩某修炼过特殊的神念秘术，真的将修炼血魂的话，反而对以后的修炼是大有阻碍的。韩立犹豫了片刻，神色平静，淡淡的回答道：哦，看来道友第二元婴已经修炼到了炼虚后期，妾身也该知道韩道友应该身怀不逊血魂大法的其他魂念秘术， 否则我等修炼出来的辅助元婴神念之力不足之下，一般修为都远逊本尊的。像妾身这般一缕血魂所化之身，也不过有炼虚初期的法力而已。好吧，既然这样，此物呢我就先收回来了。血灵闻听韩立此言呢，倒是没有流露出意外之色，袍袖一拂之下，竟真的将玉简呢收了回来。这血魂之术和第二元婴相比，其实那是各有所长。起码在下的第二元婴啊，像道友这般离开本尊太久，恐怕早就出现天大的麻烦了呀。韩立望着对面的宫装女子笑了一下，说了一句，也是啊，血魂之术上古使用特殊的血炼秘术凝练着魂念，但也不用惧怕化身出现反噬，否则创立此术的血精上人当年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名气了呀。血灵嫣然一笑，韩立听了之后没有接口，只是嘿嘿的一笑。哎，对了，当日听韩道友之言，有些问题要向妾身询问。虽然说血灵传承本尊记忆不多，但只要是知道的，自会尽力给道友解答一二的。女子神色一凝地说道：好吧，既然道友如此说，那韩某也就不客气了。在下的来历，想来血灵道友已经听说过一二了吧。韩立目光在一旁的许娇身上一扫之后，沉吟了一下问道：血灵的确又细问了一些，道友不但和血灵本尊出身同一人界，而且呢还能得到本尊昔日遗留在下界的前蓝冰焰，如今呢却又助许家唤醒妾身，其中的机缘巧合还真是不可思议啊。宫装女子轻叹了一声，神色呢略微有些复杂了。也就是因此，韩某对当年人界的一些事情一直呢有几个不解之谜，想让道友啊解惑一二的。韩立嘴角微微一翘，认真的说道：道友问是下界之事吗？女子怔了一怔，似乎有些意外。怎么，有什么不妥吗？韩立目光一闪，似乎有些不解。何止是不妥，道友若是想问人界之事，血灵恐怕没有东西可讲的。宫装女子苦笑了一声，韩立眉头自然一皱，不过未再开口追问下去。他知道呢，对方一定会给他一个说法的。果然呢，宫装女子神色一肃之后又说道：这个嘛，不是血灵故弄玄虚，而是我记忆中呢根本没有人界的相关的部分，对在人界的一切了解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大概的印象而已。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难道是道友在血魂封印期间丢失了人界的记忆吗？韩立心中有些疑惑地问道。还不是丢失的原因，而是当初传承本尊记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复制这个部分的记忆啊。女子十分肯定。这是何缘故啊？这个血灵同样也不知道啊。宫装女子说到这儿有些尴尬了起来。韩立嘴角抽动了一下，最终呢还是没有再说什么。宫装女子也大感不好意思，但是她此次前来拜访韩立却还有另外一件要事，故而呢迟疑了一会儿之后，却神色有些奇怪的又开口了。妾身也有一事不明，不知该不该问上一下。韩立心中有些彻底的无语了呀，自己的问题对方没有回答，这反而转眼之间呢自己打听起事情来了。但是他脸上呢丝毫异色未露，反而淡淡一笑：好啊，有什么事情道友尽管问来就是了。好，那妾身就冒昧了，敢问韩道友在人界的时候是否收了和血灵本尊有些关系的法器？妾身数日前刚见道友的时候，就从道友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气息， 虽然说没有办法想起什么，但是冥冥中总觉得此物似乎对血灵和本尊都异常的重要。这血灵呢，深吸了一口气，非常凝重地问道。韩立听了这话，脸色可是微微一变呢，望向宫庄女子半晌之后，才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虽然道友所说不多，但是我想应该知道所指的是何物了。话音刚落，韩立一张口，一团青光喷了出来，此光滴溜溜一转之下，忽然化为了一只青色的小鼎，并轻飘飘的落到了韩立一只手掌上，正是那虚天鼎。
虚灵鼎？哦，不对，是虚天鼎。
血灵此女一见此宝，一声惊呼出口啊，脸上呢满是惊喜的表情，但是随即美目一正，表情立刻又变得复杂异常起来了。
哦，怎么道友认出此宝了？
韩立眉梢微微一挑的问道。
应该不会错吧，虽然说我对人际的事情不记得什么，但是一看见此鼎，不知怎么的就一下子叫出了他的名字，而且从上面散发的气息看，似乎和我本尊拥有的另一件虚灵鼎极其的相似，应该也出自本尊之手炼制出来的，而且不知道缘由，但是此宝应该对本尊极其的重要。血灵呢望着青色的小鼎喃喃地说道。
极其的重要？韩立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表情啊。
缘由妾身同样说不出来，是本尊在血魂中留下的强烈念头所致。
韩道友，我也不拐弯抹角了，这件虚天鼎呢，妾身不惜任何代价的也要收回的，只要肯答应此事，韩兄任何条件都可以提出来。
血灵沉默了一下之后谨慎地说道。
听到这儿，韩立双目一眯，摸了摸下巴，一时之间呢并没有开口回复什么。
许娇，将那东西拿出来。
血灵见此情形的忽然回头冲旁边许娇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是，血灵前辈。
许娇听见宫庄女子此话，脸上竟流露出了几分不舍之色，但是一咬牙，突然呢将手上的储物镯一抖，一片白色的霞光飞卷而过，之后一大一小两个玉盒以及一只蓝色的皮袋子静静地出现在了韩立身旁的桌面上。
喏，这里呢有一株3万年火候的魔玉花，可驱使8条蛟龙之力的灵宝芭蕉刃，以及价值3000万的一袋极品灵石。
雪灵用这三样东西换取道友手中的虚天鼎，韩道友你觉得如何呀？此事也算本尊所欠道友一个人情，等本尊返回人族之后一定重重相谢的。
雪灵眼波流动地说道。
韩立轻笑了一声，神念瞬间的洞穿了桌面上的三样东西，里面果然和宫庄女子所说的是一般无二，一朵对修炼魔功大有用处的黑色灵花，一口呢同时明印着8条蛟龙的蓝色怪刃，满满一皮袋子的极品灵石，抬手一招，那装着黑色灵花的小些的玉盒呢一下子被韩立射到了手中。
哦，韩兄这是何意啊？
血灵黛眉一皱，略微有些不解起来。
这朵黑玉花对韩某的确有些用处，就却之不恭了。至于灵石和这件灵宝却不用了，在下并不缺少灵宝和灵石的。韩某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之流，但是饮水思源之力还是懂得几分的。当年在下界所收的前蓝冰焰和瓷鼎呢，曾经数次助我击败过大敌，光凭此点上，韩某也不会狮子大开口的。更何况这朵黑玉花是真魔界特产的灵药，虽然珍惜程度不及灵宝，但相差 也不太远的呀。韩立微笑着说道。接着呢，韩立手中托着的小鼎一下子腾空飞起，一个闪动过后就到了女子的身前处，轻轻的悬浮在那里不动了。韩立的举动和言语啊，显然是大大出乎了宫庄女子的意外，望着面前的小鼎，面上一阵异样之色闪过。但是此女呢，毕竟啊，她不是一般之人，沉默了片刻之后，就神色一怔的说道：“倒有这个人情，血灵代表许家和本尊，多谢了。以后倒有若是有事需要帮忙，尽管来许家找我。血灵虽然说修为不高，但是自问在某些事情上还是能够帮上大忙的。”宫庄女子短短的几句话之后，说的是啊，凝重异常，随后袍袖一甩，一片血光浮现呐。身前的青色小鼎呢，和桌面上剩余的其他二物一闪的凭空消失了。接着此女再冲韩立略施礼之后，就二话不说的向阁楼大门处走去了。那晚辈也先告辞了。许娇见此情形有些意外，慌忙起身冲韩立也施一礼，就紧跟着追了出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目光闪动的望着阁楼大门处，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发出了一声轻叹。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说并没有从血灵的口中呢得到想知道的几种解答，并且对其本尊下落也丝毫不知情，但是将虚天鼎一交还此女之后，内心呢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原先可能成为修炼魔杖那些疑惑，仿佛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当年对翁姓青年所发的誓言影响，也在此时呢彻底的解脱掉了。虽然这虚天鼎呢是一件不错的灵宝，但是明显的此宝应该有些不知道其他的用途，否则的话单论斗法的威能来说，还不及他身上的其他几件灵宝呢。这如今一下子交出去自然有些可惜，但是呢也没到让其大为不舍的地步。现在既能消补自己心境上的魔障，还能交好血灵许家和以后的冰魄仙子，更得到了一朵呢自己都只是听闻过的黑玉魔花，倒也不算吃亏的。不过此地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也到了离开许家的时候了。下面距离万宝大会的召开也没几年的时间了，倒可以啊先在天元境内游历，到时候呢慢慢的赶回去。韩立站起身来，缓缓的向楼梯口走了过去，若有所思的想到。一天之后，一道青虹呢从许家所在的山脉中飞驰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在高空处现出了韩立的身影出来。他一回首，向下方的山脉淡淡的望了几眼，就动光一起，再次激射而走。几个闪动过后啊，动光就在远处的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啊，韩立在天元境域中沿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城市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游历。这些城市附近一些出名的宗门或者世家都先后出现了他的踪迹，韩立或是直接登门拜访，和一些高阶修士热谈交流，或只是冷冷的观察一番就悄然的离去了。虽然游历地域不过天元境中的十分之一二而已，但是这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之内，也足以让韩立呢对人族中的情况更加的了解了。合体修士的数量在人族来说 的确啊是远远的不能和角翅族甚至飞灵等族相提并论。除了天元城以及三皇等人所收的合体修士之外，其余藏身其他世家宗门的合体存在就没有多少了。至于像他这般完全自主的合体散修，在人族呢那更是寥寥无几的。至于妖族，我听说比人族呢似乎要多上一些，但是数量也没有悬殊太大的。两族联手估计实力啊也就和丰源大陆所见的中等种族差不多的。这也是因为人妖两族所处的地域是丰源大陆较偏僻之处，本身呢就没有较强的一族出现，否则纵然有超级法阵和天渊城守护，二族啊是否真能在灵界屹立至今，那还是两说的事情呢。毕竟啊据他的了解，许多比人妖两族强大多的异族也在时间长河中昙花一现的消失了。如此一来呢，以他的合体期修士的身份，虽然在游历中根本丝毫危险未曾出现，反而呢巧合之下出手灭杀了几名邪修，让其名声在天元界中是渐渐的传扬了开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5回。